好，大家平安啊！这卷书蛮特别的，《生命记》这卷书是很有很有威力的一卷书。他带着一个老人家最后一两个月，他的一个对信仰的精华、对信仰的反省、对信仰的那个应许的摸着，然后呢，他传递给一群人。那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刚刚 Amy 也说到，本来要走十天的路程，然后第二节讲完第十天路程，第三节就讲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对，那所以等于他在讲这一个，他的对象是新生代，因为出埃及那一代都倒闭旷野了，所以他面对新生代。他面对新生代，要把整个民族的过去跟未来对他们说。民族的过去，原来他们上一代为什么倒闭旷野，他要把它讲得清楚。民族的未来，神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那这些新生代都有一个祝福，是可以进迦南的，是可以进迦南。所以 他在讲一个东西，摩西语重心长对于这个新生代说，前进，有一个应许放在你们的前面，所以要前进。这一卷书的特别之点呢，特别之处是这一卷书是一个流动的书卷，因为这一群人是在流动，他们在旷野流动，对不对？已经流动了快四十年了，是新生代。上帝又是一个在流动当中陪伴他们与他们同在的神，所以是流动的百姓，流动的上帝，都在动哦，都在动。用这个观念来看这个书卷，他就产生很多的思考。那个思考是，哎呦，动起来哦，对不对？流动哦，流动的人如何在流动当中经历流动的上帝？所以整个信仰是动的。那我们有没有在流动？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在动？都有在动哦，对不对？有时候是主动，有时候是被动，有时候是不想动，对不对？我们都在动哦，我们都在动。那个整个世界有没有在动？有哦，有一些是进步的动，有一些是动荡的动。对，那所以这卷书为什么历史历代都值得再读？因为它适合那个动，整个流动的时代。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这卷书从这一章里面，它特别提到遮地跟那地。遮地出现三次、四次，那地出现十二次。那无论遮地跟那地，其实都在讲同一块地，应许之地。为什么会出现遮地跟那地的不同形容呢？原来很简单哦，在神看起来它是遮地，对百姓看起来是那地。如果我讲遮地，代表我是站在现在，对不对？现在的角色看这个地。如果我说那地，我是站在未来的角色去看。所以原来这地跟那地，它产生一个现在跟未来的观念。如果是神的话，神没有，神的东西都是现在，神的东西都是现在。神说我有一个应许给你，那个应许是我现在就可以汲取的，我现在就可以进去的。对百姓来讲呢，是未来那地，所以那地是指到未来，我未来要承受的应许之地。可是神说这地，这地，所以我就产生一个题目：前进，从那地到这地。前进，从那地到这地。早上要讲这个遮地那地，我觉得难度很高的，好像都大家要很清醒才听得懂什么遮地那地。所以很简单，在神永远都是说遮地，对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前进呢，它就产生那地。 所以我要从那一地到这地，我要前进到那一个应许当中。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在讲什么呢？第一大段讲到前进应许地一到八节，一到八节，摩西就讲了，讲到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哇，这一句太厉害了，对吧？够了，对吧？不要再停顿，够了，要前进，要前进。第六节讲完够了，要起行。第七节，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然后就指出那个地方，对，要前进，要起行，要起行，够了啊！我今天读这一节，这一节一直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够了。我要对着那一个过去说够了，我要对着我生命里面那一些不能够前进的那个部分说够了，够了，我要前进。因为神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一章八节他讲到我要前进，对啊，够了，我一定要前进，我不可以再停，我不能够在那个从前那个很多的问题里面继续打圈，我不要在那边继续打圈，因为如果我再打圈，本来十一天就可以去到完成的任务，我要跑四十年了。对，这里没有多少人可以再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我们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对对对，这里没有多少人有第二、第三个四十年了，对不对？可能你还有一个四十年，可是你有两个四十年吗？承认可能有，承认可能还有两个四十年，对。那对我们多数人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四十年了，对，我们没有第二个四十年了。那我的这个四十年就要这样再重跑一遍吗？跑完之后就说，哦，今年是2018啊，去到2058，去到2058年的时候说，回头看，原来我跟2018差不多，对啊。回头看，拿出那个照片，还是那一张桌子，还是那个那个椅子，旧的东西啊！哦，所以我不要，我不要。神说够了，啊，我也必须对自己说够了，对啊，我对于我的生命没办法再突破，我要说够了，我要突破，我要突破。突破关键要想什么？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对，所以他不停讲这地、这地、这地，应许之地。对神来讲，他是这地。对神来讲，为什么他讲这地呢？他说这个是应许。我够了，我要前进，因为有一个应许在我前面。我每一个人都有啊，一些人有，我也有啊，是不是？有一块应许之地，我要前进，我要抓住它，对吧？第一个是应许，所以我干嘛还停留呢？第二个，他讲到是一个恩典啊。如果是应许，他不是靠我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是神说我已经答应给你的，他是恩典。对，如果是恩典的话，我只需要凭信心就可以拿到了，因为是恩典，是应许，是恩典，哇，我就越来越有把握咯。第三个，可是他要不要征战？要，我进迦南地，我要打巨人的，我要去打巨人的，我要征战的。我有一个，每一个人有一个习惯的模式，这个习惯的模式如果是好的话，它帮我们前进，如果是不好的话，这种习惯的东西会帮我回头，回到那个好像漩涡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所以这个习惯的模式好还是不好，我要去想，我要去想，我要去打这一场仗的话，我要去摸自己，哎，我最软弱的是什么，我最容易被仇敌利用的是什么？我最容易被攻的是什么？可是不要怕，因为第四节已经讲了，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西本的亚摩利皇西宏和住以德来亚西他路的巴沙王噩，两个巨人都已经打下来了。征战是必定会发生的，可是神如果我愿意的话，神会帮助我弃下打败巨人的恩膏，我就可以胜过那个巨人了。那个是巨人，因为他已经跟了我很久了，对不对？他跟了我很久，那个习惯的思考方法，那个习惯的模式跟了我久不久？很久了。如果你今天是18岁的话，这个巨人就18岁了，对不对？好，那个其他年龄就不讲了 ,OK? 所以他跟了我们蛮久的，他很熟悉我们啊。他一摸，其实我一有情绪，他就会帮助我们按那个按钮，我就会回应他，那我就开启我40年运动了。就是重跑40年的运动，又开始走一遍。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要，我要说够了，我要说够了。对，那按着我们心中的感觉去思想，是熟悉的，是有安全感的。啊，虽然沉下去，我还是觉得我要沉下去的，因为他很熟悉嘛。所以我要说不能够这样，我说要够了，我要跳出来。因为我要走11天，我不要走40年。我要走11天，我要快速往这地前进。神的心意是这地，是现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代表一个东西哦，代表神的主权。为什么那明明是未来的东西，对我来讲是那地，神说这地呢？因为神说主权在我啊。我说这地，那这地就要给你啊。所以整个我能够征战得胜的原因是神的主权。我让神掌权，神的主权一下来，我就进到应许地了。所以现在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我的主权，我要的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一下来，那地就变成这地。神的主权一下来，他掌管万有，巨人就被赶出去。神的主权一下来，我这个人很想祭主的这个部分就被降服下来了，就神做主了，不是我做主了。所以他整个观念，他一直强调是这地，摩西一直讲的是那地，百姓一直在想是那地是未来的，所以对于那个未来，他们就产生又羡慕又恐惧咯，对不对？又羡慕又恐惧的过程里面，要不要靠自己的努力？很容易就变成自己的努力，对啊，因为我又羡慕又恐惧，我就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的过程里面就累了，就累了。就挫败了，很多东西就没办法去，结果那地还是遥远的他方。那地还是要跑多久？40年，还是那地哦。40年如果还进去还好嘛，40年就还在外面说那一地哦，还在遥远的他方。所以我们必须跟自己说够了，够了。我要十天，我不要40年，够了。我要走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第一大段1-8就讲到前进应许地，他整个抓的是第八节，神的应许，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我要征战，我征战就是宣告谁掌权，我要征战宣告神掌权，让神的主权下来。然后9-18，摩西讲到什么东西呢？摩西讲到管理的重任，表面上看就是管理的重任。为什么摩西讲到前进应许地就回顾讲到管理很辛苦很辛苦呢？事实上他在讲一个东西，他说你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巴不得你们多到1000倍，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在讲旷野虽然百姓很多悖逆，神有没有祝福？ 神祝福最具体的方法就是生养众多。生育率高还是死亡率高？生育率高。现在一般社会的问题是哪一个高？死亡率高，生育率低，这是一般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才出现老龄化的问题啊，是不是？那所以一直生是一个祝福，生是一个祝福。马来西亚的牧姐对他们的弟兄姐妹说：“生一个有亏欠，生一个、生两个才是应该的，生三个有贡献。”哦、所以他们都生三个四个，很会生哦。哦，也许我们也需要悔改、哦、有一种新的观念要悔改，对啊，要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啊、要生要生要生、啊、有一种观念。所以原来表面看摩西说责任很重，事实上摩西在想一个东西，他说神叫我们进应许地，在旷野神早就赐下祝福了，这个祝福就是生养众多，不光是人多、哦、人多就要管理，要管理就生出什么长呢？对，就生出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还有官长。等于在旷野的阶段，摩西在数算一个东西，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他们生养众多，神的恩典也让领袖大量兴起、哦、在旷野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官长，是不是领袖大量兴起？圣经没有讲这些人的名字出来哦，对不对？我们看来看去只有几个人嘛，亚伦啊、户尔啊，对不对？还有约书亚啊，还有摩西啊，这几个。事实上有大量的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兴起，对吧？刚才瑞君说他们小组现在委身人越来越多了，很感恩，所以他现在有十几个人、哦、固定委身、哦、所以瑞君的身量已经是十夫长了。如果这十几个人都兴起带小组，每一个人带十个呢，你就是百夫长了哦，对啊，所以以后见到他说百夫长、哎、我们都要彼此鼓励，我们要成为十夫长。当你愿意起来带小组牧养的话，你开启迈向十夫长。有带小组跟没带小组真的有差、啊、对不对？差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生命有经过被磨练。做小组长是一个蛮大磨练的过程，看到不同生命的状况。我不用做小组长，我只需要想谁啊，我自己。一做小组长呢，想别人，对，想别人，想羊的需要。所以这一关是很必须经过的一关，生命才有一种更宽的眼界，有更大的经历。像瑞君说什么时候才全员到齐呢？就是教会活动 CP 值最高的时候才全员到齐。那你看见他们这样，心中会不会不舒服？会哦。那不舒服会不会想骂他们？有点想哦，可是一骂呢就跑得更远哦，对不对？那所以先骂吗？啊，不是，先爱他们哦。对，爱爱爱。那爱到一个地步，你要不要有时候要骂，要提醒哦？不一定要骂，可是该提醒的时候要提醒。那所以那个拿捏那一个东西蛮不容易的。哎，我就可以从照顾十个人开始，对不对？三个、四个、五个，一步一步变成十夫长，成全他们，让他们哈也体会你的滋味。做了爸爸妈妈之后，就会懂得爸爸妈妈的辛苦，对不对？所以让他们起来做爸爸妈妈，哎，那你就变成百夫长。百夫长一步一步这样前进。所以摩西在讲一个东西，旷野的成长，这是第二大段九到十八节。旷野的成长里面人的增多，领袖的增多，旷野里面有成长， 旷野里面也有危机。旷野的危机，十九到四十六节。旷野的危机就是他们曾经失去前进的机会，绕旷野。旷野如果明白要神的训练，他会带来成长。旷野如果不明白，他会错失机会。他们错失机会在哪里呢？明明有一个神的应许要前进，他们就说好啊，我们派探子去啊。结果探子回报恐不恐怖呢？恐怖。二十六、二十七节，你们却不肯上去，仅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里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很特别哦，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爱他们还是恨他们呢？爱他们哦。可是百姓扭曲一个东西，神因为恨我们，所以呢就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哦，人的扭曲蛮特别的。人的扭曲很容易，因为发怨言的人他的思考是负面的，发怨言的人的思考是扭曲的，负面一定会扭曲东西。负面的人不会肯定东西的，应该说可以肯定，他肯定一切都是不好，对，所以他就会有一个眼界，那个眼界就会把东西全部扭曲，因为埋怨。一发怨言全面扭曲，所以 神是恨我们才把我们带来埃及。哇，这个东西蛮恐怖的，他会把全盘扭曲，对，发出怨言全盘扭曲，他们没办法进应许之地。第二个，为什么没办法进呢？二十八节，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就是心恐惧，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广又坚固，高得顶天。很会用夸张手法，对不对？高得顶天。然后并且我们在那里看亚纳族的人，这好像什么呢？这边没有写得很清楚，好像蚱蜢一样，对不对？他们觉得自己很小。有一次约翰牧师来到给我们看那个巨人的图，哦，那的确是有感觉啊！原来一个比一个高啊，一个比一个高，所以好像那个哥利亚原来也没有很高啊。这些巨人比哥利亚更高啊，更高。所以原来他们去到只走到，好像去到他们的膝盖的位置，所以怕不怕？恐惧啊！看现状恐惧，看表面。恐惧，所以这个恐惧发怨言是第一关，让他们错失机会的。心里面的恐惧是第二关，让我们没办法前进的。对，怨言是杀手一号，恐惧是杀手二号，对，杀死我们前进的整个动力。第三个是什么呢？对神的不信任。二十九节，摩西对他们说，不要恐惧，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摩西提出两个东西，第一个，你们回想埃及，埃及法老够不够强大？够强大啊，神可以用石灾让他们不得不放手啊。所以出埃及是一个神迹的带领，那出完过红海呢，又是神迹的带领。在旷野里面，神有没有神迹的带领？有哦，对不对？最明显的刚刚打败两个王，好，西宏跟噩，他又是一个神的印证哦。所以到底谁在前面走呢？神在你们前面行的神。对，如果是我自己在前面行，我当然怕，现在是神在前面行啊，所以我怕什么呢？我跟着是比巨人更巨大的神，我跟着的是那个比巨人更厉害的神，所以我的神在前面行，我不用怕，我不用怕，不是我在前面行，我只需要信得过神，跟着他我就可以前行了。而且旷野里面还有什么具体的神同在的记号？ 白天有什么同在？夜间有什么同在？对呀、云柱火柱啊，那个不明显吗？神整个同在明显到可见呢，云柱火柱是可见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太明显了，可是百姓去不去？不去，打死都不去，不去不去。所以这三个不去就成为我们没办法前进的原因。第一个是怨言，第二个恐惧，第三个不信，对，不信让我们明明有神迹都看不见了，对，全部都给什么东西包围？负面思维完全包围，看不见神迹，看不见祝福，看不见应许。最后呢，他们的背逆到什么程度？背逆到神说我不给你们进去、你们全部要倒闭，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现在因为你们的缘故摩西也不能进去、哇，很惨哦，是不是？摩西也不能进去、所以有时候也不要羡慕就摩西最后进不去当然摩西有他很大的祝福了，只有约书亚跟那个加勒能够进去，所以这些百姓听完就不要，我们要进去，他们又来了，又不听话了，所以说就神说不要打他们，硬打，结果呢就被杀了很多人。所以这里又产生第四个，就是悖逆，悖逆或者说 违命，违背神的命令。一个人如果有这四个东西的话，很难前进，常常发怨言的人很难前进，恐惧的人很难前进，对神不信任的人很难前进，里面有一个很强悖逆，永远都要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的，很难前进。因为我要就没办法让神要，除非我放，神才可以成就。所以这四个是进迦南的致命伤，这四个是进迦南的致命伤。所以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提醒，他说够了，我要前进，够了，我要以这四个为警惕，够了。神已经蛮清楚的跟我说，不是那一地，是这地。如果我宣告神的主权的话，我就可以让那地变成这地，我的心就可以在信心当中已经进迦南地了，我的信心就可以走那十一天，立刻从边界进去应许当中。对，所以神今天给我们这个蛮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够了。哇，一个前进的神带动一批前进的百姓，有一个前进的应许，那个应许会从未来变成现在，会从那地变成这地。所以这就是生命记整个祝福。接下来他就讲一堆预备好进去这个地要遵守蒙福的法则，所以后面一连串东西就开展，就开展开展。我们这次读生命记，我知道神有一个很大的祝福给我们，就是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我们要进去了。神要给神祝很多祝福在门口了，在门口我们要预备自己进去，要预备自己，你要成为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一层一层生命成长，汲取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来敬拜神。